上個禮拜，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延遲起訴協議上簽署之後獲釋回國。幾個鐘頭之後，中國就釋放了被控間諜罪而被關押了三年的康明海和麥克爾斯帕弗。專家說，中國的舉動挫實了人質外交的說法，證實了兩個加拿大人是被捏造出來的罪名，劫持為人質。熟悉美中商業環境運作的美國律師丹·哈里斯說，發生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業家麥克爾斯帕弗身上的情況是至今為止最可怕的，亦都是最隨意的人質外交。他說，中國在孟晚舟被釋放了幾個鐘頭之後就釋放了兩個加拿大人，這個不單止向全世界證明了逮捕他們確實是人質外交，亦都是在這裡對全世界發出威脅，中國下一次還會毫不猶豫地去搞人質外交。曾經擔任駐華記者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副總編詹姆斯·帕爾默在最近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亦都得出相似的結論。他認為這次的事件中國付出外交代價，但在中國對外交的擔憂始終遠低過對國內政治的關注。在中國國內，孟晚舟回國被描繪成中國勢力的標誌，而西方政府未來任何試圖逮捕甚至指控中國公民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他們自己的公民在中國被扣為人質的可能性。替麥援引專門處理跨境糾紛的律師威廉·麥戈文的話說，在美國方面，對與外國政府有政治聯繫的個人提出起訴的決定伴隨著一系列的附帶考慮，但我們與美國司法部交往經驗就是他們不會被外國政府報復性起訴的風險或威嚇所嚇到的。言據美國的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說，當前中國的環境越來越敵視外籍華人。他舉例說，持有瑞典護照的詩人和出版商桂文海因為出版了關於習近平和中共高官醜聞的書籍，而被中共秘密警察從泰國綁架回到中國，後來被迫放棄瑞典國籍重新加入中國國籍。有上次遭遇的還有持有英國護照的銅鑼灣書店店員李波，他被從香港綁架澳大利亞公民作家楊恆軍，在2019年1月份被中共拘捕，2020年8月中共逮捕了在中國環球電視台工作的澳大利亞籍記者成雷，罪名是泄露中國國家機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華裔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他很害怕回中國，一方面擔心自己安全，另一方面擔心中共會騷擾甚至扣押他仍然在中國的親人。人質外交不單止威脅外國公民的安全，滕彪在文章中說，中國政府一直將自己的人民作為人質，在過去很多年裏面，一些異議人士的自由成為了中國和外國談判的籌碼。他說，徐文立和魏京新的第一次被提前釋放與93年申請奧運有關，王君濤在94年保外就醫流放美國與最惠國待遇聯合國人權大會相連，而魏京新第二次保外就醫流放國外成為江澤民急欲訪問美國的籌碼，王丹、劉念春保外就醫流放美國就是對克林頓98年訪華的酬謝。文章引用已經故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話說，這樣的人質外交既殘忍又下流，永遠是放一個捉得更多，大陸的監獄當中永遠不缺與美國作交易的政治人質。中國官方一再否認人質外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上個月底在面對記者詢問時指出，所謂人質外交是藉著散播虛假信息抹黑污蔑中國。帕爾默的文章中提到，這種人質外交在中國的商業生活中亦都日益常態化，即使是私營公司亦都經常將人關押來到償還債務。例如2017年7月份作為商業糾紛的一部分，幾十名男子闖入澳大利亞聯準國際金融集團在上海的辦公室，扣押了幾名工作人員。美國律師哈里斯亦都特別指出，由於而家在中國的外國人比以前少得多，所以有人會感覺外國人在中國被扣留的案件減少了， 但这个并不是因为中国做出努力去减少人质扣留的现象。克里斯将在中国的人质扣留分为三类的。第一类是合法人质扣留，如果有针对外国人或者外国公司的未决诉讼或者是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中国实际上就允许阻止外国人离开中国。第二类就是准合法人质扣留，在一些情况之下，如果有中国人声称外国公司或者外国人欠下他们或者他们公司的钱，当地警方就会隻眼开隻眼闭，甚至协助扣留人质。第三类就是完全非法人质扣留，例如有人讲大话，说他们在外国的公司工作时受伤，要求外国公司赔偿，或者外国公司在有正当理由的合法情况之下选择终止商业交易。在这些情况之下，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之下，外国人被扣为人质，克里斯说这些情况之下，当地警察总是炸地看不见。为了避免人质扣留，克里斯建议外国公司不要向中国派驻人员。克里斯对美国之音说，与其亲自在中国销售你的产品，你可以授权其他人在中国为你销售。与其派自己的质量控制人员到中国去检查配件的质量，你可以聘请中国质量控制公司人员来到替你做质检，有各种方式来到减少你在中国的足迹。这些是一些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做紧的。克里斯说，即使一定需要派驻，亦都不要派驻华裔，因为从很大程度上他们被中共看成是叛徒。而那些好像是两个麦克尔一样曾经在外国政府、军队或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来自中共不喜欢的国家的人，亦都会比普通外国人更有可能被中国政府当作人质扣留。克里斯说，在这次慢慢州事件之后，很多外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都表示不会再去中国了，而他自己亦都不会再去中国。他最后说，中国不喜欢我，我都不会去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